真的还要再讲一遍？我感觉对着你们讲了两遍了，好憋扭啊！
以前我们这都讲三四遍了，那种。
哇，天哪！好，开始吧。嗯。
嗯，我们开始是吧？
自我介绍吗？是。
自我介绍，看看。
啊，我还可以上次说这自我介绍就可以插私活。你看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本来我想讲什么，这就是让你讲。
嗯。好吧，其实我对安卓动画不是特别熟。
我靠，这句话，这句话像人走了。
其实我对安卓动画不是特别熟，我比较擅长的是那种广告拦截这样的安全方面的技术。
嗯。
然后这个网站上介绍呢，是我说我是那个网站的介绍写的是手机卫士的研发负责人。然后，但是我是来讲手机卫士的东西。其实呢，我是 Climaster 的。金山清理大师的那个研发负责人，然后你一会儿要给我交换名片的话，名片上写的会是那个高级安全研究员。好，然后那个主要从安卓动画开始讲，然后我接触动画的，接触安卓开发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其中有，在手机独霸还属和手机卫士中都做过，都有一些动画编程的经验。然后在这里可以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个 PPT 主要从三个部分来进行探讨。第一个部分就是安卓应用的界面的原理。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系统架构，就是这个安卓界面是怎么来运行起来的。然后第二个是讲一下它的渲染过程，就是它的进行绘制的一些步骤吧。第三个是通过一些对一些实际的控件，对一些常用的控件进行效率的监控，效率的评测，然后产生一个这样的数据的一个结论。第二部分就是讲安卓动画的实现，就是利用系统的动画框架，我们能够实现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以及怎么来用这样的效果，以及怎么来用这样的方法。第三部分就是讲一些在实际开发过程中，然后用到的，实际优化的场景，然后还有一部分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硬件加速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我们那个之前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吧。好，第一部分是安卓应用的界面的原理。先讲，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在安卓中，然后所有的控件都是继承于 view 所实现的，然后那个 view 的话又可以拍成出来两大种类吧。第一类是直接继承于 view 的控件，第二类是继承于 view group 的控件。在这个图片的左侧的话，像那个我们常见的一些linear layout 这种线性布局、相对布局，还有一些帧布局的话，都是继承于 view group 实现的。包括 web view 啊，就是打开一个网页的这个 view， 还有 list view 就是列表控件，都是继承于 view group 实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控件是直接继承于 view 来实现的 ，test view 啊 button 的，还有 radio button 的 checkbox 啊这一类的控件。对。然后当一个安卓界面然后产生的时候，它里面的内部的所有的 view 和 view group 都是以一种树形的结构排列在内存当中的，就是一个 view group 可以有 n个子 view， 然后这些子 view 可以是普通的 view， 也可以是一个 view group，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集成下来的。然后用一张示例来说明的话，就是像红色背景这个区域的话，它就会有三个子 view， 其中一个子 view 就是绿色背景的这个 view group。还有两个子 view 是测试D 和测试 E 这两个 button， 然后绿色背景这个 view group 的话又会有三个子控件，就分别是三个 button， 它们在内存中是以一棵树的形式来存在的。下 下面讲一下就是安卓应用的绘制有渲染过程。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就是说 Vue 的绘制的主要的函数是一个状函数，这个状函数几乎实现了，这个状函数内部实现了从根节点开始，然后遍地这棵遍地 Vue Group 的这棵树，然后完成整个界面的绘制过程。我们把 Vue Group 的状函数拆开来看的话，它分为大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 Draw Background 来做绘制普通 Vue 的背景色。第二步就是 Undraw， 然后 Undraw 的话，在 Vue Group 中一般是不需要去实现的。然后第三步是 Dispatch Draw， Dispatch Draw 的话就是绘制这个 Vue Group 中的所有子 Vue， 然后分别调其中每个子 Vue 的状函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 Draw Square Bar 绘制滚动条。这个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有，然后大部分时机也不会被调用到。然后这是普通 Vue 的绘制过程，普通 Vue 的做的过程。然后第一步也就是那个，也是绘制
数字。上次说要改，这次还是没改。
对，就是忘了。这个是上次那个图。
有 Vue 方法。
对，直接截的图，然后原始的我不知道跑哪去了。第一步也是做 Vue 的背景色，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 Undraw。进入不同的绘制，不同的空间会进入不同的绘制流程。就是说 ，Test View 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绘制文本的这样的过程。Button 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先绘制背景色，然后再绘制 Button 上颜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第三步的话是 Dispatch Draw 的话，在普通 View 中也不需要实现。第四步是绘制滚动条，然后大部分空间也不需要实现。可能像那种 Idea Test 就是可以滚动的那种输入框的话，可能需要来实现这个函数。好，那么下面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实际测量出来的数据来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平时在写开发的过程有没有关心过一个普通的空间绘制一次大约需要多久的时间。然后下面的话我们通过我实测的一些数据来进行一下比较。
这你这是怎么实测的？上次没说。
实测的话，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那个，
你直接往代码里头加那个。
对，我就是直接把那个
计时器是吧？
对，把计程出来，然后函数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打印，就取一下时间；函数结束的时候就再记一下时间，然后算一下两个时间差。
你这是在真机里头还是在？
是一台性能和米一差不多的机器。然后这台就是普通现在市面上的平均性能的机器吧。好。像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 button 绘制一次的话，可能需要1.5毫秒左右，在机器平均时间。然后 test view 的话，时间很少，可能会0.5毫秒就 OK 了。好，下面有一个墙。这边有一个表格来代表着，一些普通的空间的绘制时间。Test View 0.5毫秒 ，Button 1.5毫秒 ，Test 带有背景色的 Test View 的话需要1.5毫秒左右。然后进度条1毫秒 ，Checkbox 也是1毫秒 ，Image View 的话，100dp 乘100dp 大小的 Image View 的话，绘制可能需要2毫秒左右。第二种就是我们对 Image View 的背景色做一下区分，以点阵图作为背景的 Image View。绘制区域为100dp 乘100dp 的时候需要2毫秒，200dp 乘200，我可以这样读数据吗？
你可以，你这个因为这个，你这页上内容太多，你得叫什么来着？让下面人如果看不清楚，这是后面可能看不清楚，所以你要读一下，能让大家对你这张图想表达的意思，这个叫能够理解就行了。对啊，你看你这背景这样。放远点肯定看不清。
这一页的话，我们背景要换掉不重要，这个模板要换掉。
换的话，纯白色，你就看着好。
然后200dp 乘200dp 的需要10毫秒，然后接着继续往下的话，360乘360的话25毫秒，360乘600dp 的话45毫秒。然后这是第一组数据。就是以一个普通的点阵图作为背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区域当绘制区域大的时候，然后它的绘制时间也会相应的增加。 当然这肯定的。然后当然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这张点九这张背景图的属跟这张背景图的属性有点关系。然后就下面另外两组的话，就是第一组就是拿一个普通图片拉伸做背景，然后第二组数据的话就是拿一个普通的 GPG 来做的背景。然后他们的绘制时间分别就是如表格中所示，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看到，拿 GPG 做背景的话，拿 GPG 做背景呢，这种绘制速度在平均水平上会比以上两种的绘制速度要稍微快一点。像那种360dp 乘以600dp 的话 ，GPG 只需要25毫秒就会完成，上面就需要40毫秒、45毫秒左右。好，下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 linear layout 的空间。这个空间的话就是一个线性布局，然后我们把这个 linear layout 的背景设置成橙红的，橙红不带透明通道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进行绘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绘制是特别快的，360dp 乘以600dp 的话，只需要3毫秒能绘制完成，和前面的话基本上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会比前面的时间少了将近90%的时间。然后当我们把背景算换成半透明背景的时候，然后这个时间就会再次上升上来。360dp 乘以600dp 的绘制时间就需要50毫秒，基本上和前面拿图片做背景的绘制，这个时间数量级上是一致的。好，那我们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空间，像 list view 这个空间，然后绘制一次的话，纯色背景，就是这个背景是纯色的，然后里面有两个空间，里面有两个空间，就是一个 checkbox， 然后一个 text view。然后一共10个条目的话，整个绘下来需要30毫秒，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然后把背景色换成阿尔法背景，然后整个绘制下来就需要260毫秒。通过以上的数据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结论吧。第一个就是普通空间的绘制速度的过程会非常快，大部分时间都在毫秒量级，1毫秒、2毫秒左右。然后空间的面积越大，绘制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一个就是透明通道对于绘制速度的影响是很大的。好，根据我的测试，大部分的 activity， 就是譬如说像手机卫视或者是手机读霸，它的几乎所有的 activity 的绘制时间基本上都会保持在80毫秒左右，每秒只能达到12帧。但是由于人眼的，当画面的帧率高于16的时候，然后人类才会认为这个动画是连贯的。那么安卓是怎么样来做到能够让这个动画每秒刷到16帧之上的呢？好，安卓的UI 框架中做了一系列的优化的策略。第一个就是脏区域的绘制，如右边的图所示，然后当 A 按钮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重绘的时候，然后 B 按钮就不会发生重绘，只会 A 会重绘，然后 A 后面那个 linear layout 会发生重绘。然后它的实现方法就是，当 view 在绘制的时候会调用 quick inject 的函数来判断一下绘制区域是否当前自己的 view 的坐标是否在绘制区域内，如果不在绘制区域的话，就直接跳过本次绘制。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 building draw cache 这个函数，就是当我们可能需要提高效率的时候，就调用一下 building draw cache， 然后对这个 view 预先构造一种缓存，存放到一个 bitmap 中，等到下次绘制来的时候，然后直接从这个 bitmap 中取出去，而不用再次调用 undo 函数了。好，那么那个刚才讲了安卓 UI 框架的整体的实现，以及它里面所用到的一些绘制的策略，还有通过一些实测的数据，然后我们发掘一些空间的大致的消耗的时间。然后下面的话讲安卓动画的实现，然后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个视频来简单了解一下安卓的动画。 这个视频是手机独霸的一个引导类的视频，然后里面几乎包含了安卓动画的实现的所有属性吧。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视频，然后点左侧的时候是有一个 3D 折叠的效果，好，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好，通过刚才那段视频的话，我们也能了解，安卓的原生动画，安卓的原生动画，安卓系统本身支持的动画大致分四个种类吧，一个就是阿尔法 animation、 scale animation、 translate animation 还有 rotate animation。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对相机进行一些矩阵变换来实现简单的 3D 效果。好，那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就像这个的话，就是安卓原生支持的渐变透明度效果，可以让一张图或者让一个控件，然后做阿尔法透明度的一些变换。然后这种效果就是尺寸拉伸的效果，可以从大放小或者从小放大都 OK。这个效果就是平行效果，可以让一个控件在 X 轴或者 Y 轴上进行移动，或者是 XY 同时移动。然后旋转效果的话，支持对一个控件，然后进行那个 X 轴或者是 Y 轴的这样的旋转。然后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效果，当然这个效果不是拿代码来实现的，是 PPT 内部自己实现的，但是那个安卓系统中也可以实现这种特效，就是可以对相机做一些简单的 3D 旋转操作，然后再把这个图标绘制到 Canvas 上，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好，那接着讲一下安卓动画实现，安卓内部是怎么来实现动画这种机制的。好，这张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View Group 的绘制过程的一张图。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 Animation 的绘制其实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三步 Dispatch Drill 的这一步。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看一下 Dispatch Drill 内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它跟动画有什么样的联系。Dispatch Drill 内部的话，第一步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判断自己是否在
这个地方的那个蓝色那个可能很看不清楚。
哦，
要么下次
好吧，那我那个
变成白字，要么是怎么着？
我再找找那个图。
你刚才前面那张图，前面那个一是对的，你可以把前面那张图的这之前那个
好
换一下。
OK，
啊，切换。复用一张。
第一步就是判断自己是否在执行动画，如果是，然后调用每个可见子 view 的 building drawing cache 还是建立缓存。第二步是遍历所有的子 view， 然后调用 draw child 的函数来进行绘制。然后第三步是如果子 view 的动画未完成，然后继续调用 invalid 的函数来刷新自己，请求下一次绘制。在 draw child 的内部的话，又分为三个步骤吧。第一步是如果子 view 存在动画的话，调用动画的 apply transformation 这个函数来获取变换规则，这个规则的话可以回调到我们平时写的一些动画函数内部，然后进行一些操作。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绘制 Canvas Spring 的绘制第一步返回的一些属性值吧，比如说当前的阿尔法值，或者当前平移的这种间距值，或者是旋转的角度。然后第三步是如果子 view 存在绘制的缓存，将缓存绘制到画布上，否则的话就进入 view 的 draw 函数当中。好， 用两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安卓的绘制过程其实是子 view 的绘制过程是由父 view 来控制的，然后父 view 通过绘制时不间断的来刷新自己，来实现整个绘制的流程。举一个例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把 C 这个 button， 然后从左到右进行平移或者旋转的话，首先 C 的动画是由绿色的背景来进行完成，绿色的背景来控制的，并且在平移旋转的过程中，它不会超出绿色背景的区域。这块的话还要再看一个视频。这块的话就比较，要不就不再看，因为看视频的话我要给你讲解每个是二的变换，然后可能会来不及。
对，现在已经快20分钟了
啊。好，下面讲一些优化示例，在我以往之前的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几个经典的案例吧。第一个就是，当时手机卫士有一版，一键起检的界面，然后上面有一个雷达仪在旋转，然后下面的话，在正常设计的时候是一个 list view， 然后当时我们就发觉，当 list view 没有一项进行增加的时候，上面那个黄色雷达会卡顿一下，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优化过程呢，就是把这个 list view 变成一个 test view。然后因为 test view 的绘制时间特别短，所以呢它就不会去影响上面雷达的绘制。所以呢，结论就是在动画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复杂控件的刷新，把刷新时间留给需要的人。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看一个实例，就是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动画的话，就是把红色区域做一个简单的把红色区域从底部往上推的动画。然后正常情况下有两种实现机制，第一种就是我们采取不停的刷新红色区域在背景图中的这种位置偏移来实现，第二种是利用安卓内部自己的动画机制来实现，就写一个插秒，然后把这个 animation 设置到这个动画中，然后根据实际测试的结果，我们自己写代码不停的设位置偏移这种方式的话，每秒的刷新能够达到60帧左右。然后第二种利用系统动画机制的话，每秒的刷新达到66帧左右，两者的效率差别大约有10%左右。然后第二种为什么会有第一种快呢？因为首先因为第一种的方法呢会触发整体红色区域的重新绘制，然后导致动画 patch 失效，另外还会造成它整个副控件的on layout 的过程，会造成副控件重新 on layout。然后另外一种优化的方式的话，就是通过硬件加速来优化。先简单介绍一下硬件加速。硬件加速是从安卓3.0之后，就是安卓那个平板系统出来之后才系统才增加上去的。系统默认是不开启这个东西的，但是在系统的设置界面中可以强制打开。然后普通的 APP 在 APP 开发过程中呢，可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来把它打开，或者是在代码的在 activity 开启 upgrade 的过程中，然后把通过代码来动态打开这个开关。但是它有一个属性，就是我们对一个界面中的一个 view 不能单独的对它开启。如果开启的话，整个 activity 都会受到这个开启开关。这点我再想想怎么组织。然后硬件加速的一些特性吧，就是第一个就是 GPU 参与运算，然后它能够，譬如说像阿尔法变换这样的东西，能够直接在 GPU 中运算完成，然后它的速度会比 CPU 更快一点。另外一种就是空间换时间。每个 view 它为每个 view 都会多 cache 一个 bitmap， 所以等到下次绘制来的时候，然后它就直接从 bitmap 中取数据，而不用再重新进入 view 的状函数内部当中。然后还有一种是空间子空间的刷新并不会触发副控件的重绘，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事例的话，这个 button 的重绘并不会引起 button 下面那个 layout 料的重绘，还有就是对动画的支持更加高效，它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刚才看一下，还是刚才那个事例，把红色区域从底部推上上部的这个事例，然后如果在 Activity 内部启动硬件加速的话，它刷新速度会达到70左右，但是它内存消耗呢也会提升的很大，然后每个控件都会消耗四乘以宽乘以高的内存大小，但是这个内存消耗的话，我们并不能通过 DDMS 来看到，因为它消耗的内存都是在晶圆安里面的内存。好，硬件加速的缺陷的话，那就只能拿这张图来表达我一个心情了，又愤怒又无奈吧。第一个就是刚才讲过的内存消耗过大，然后第二个就是常用的一些 API 无法使用，像比如说你要剪切一个特殊的路径，然后或者剪切一个特殊的区域来进行绘制的时候，然后就会产生一些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兼容性太差，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背景，曾经有个例子，就是当我把一个背景图平铺在一个界面上的时候，然后在硬件加速的机器上和在关闭硬件加速机器上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效果。然后硬件加速那个机器的话，背景图就会显，这个背景图就会变成渐变色，非常奇怪的一种颜色。下面是我们的主界面，手机卫士的主界面在开启硬件加速，在那个魅族的一个机器上的这个效果，因为魅族的话它是强制开启的硬件加速，然后没有办法关掉，所以的话我们那些剪切函数在里面就没有法用，所以那个左侧图那个后面那个扇形区域啊，这种极简分数的这种，
这里哪边是魅族的，你就可以让大家先猜一下或者怎么地，知道吧？因为魅族不是一直跟我们小米在干仗吗？
一个是魅族，一个是小米，是吗？
这不是小米，是三星。好，那个我的 PPT 大致就这么多，然后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就是第一步就先讲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安卓内部的界面的绘制的一些原理，以及它的绘制的过程，还有我们看到一些普通空间的一些绘制的时间。然后第二种就是介绍一下安卓动画的一些基本的实现方式，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剖析怎么来对安卓动画进行优化。好，那么下面的话，这段话应该怎么讲？开启另外一个视频。
对啊，那个视频是有关啥的？你就说，当我们综合利用了所有技巧之后，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那再说。对吧？其实你最后呢要，其实就是给大家叫什么来着？经验嘛，经验是什么？就是像为了让它加速，要充分利用什么，要避免什么？这个巨石都是这样。因为你如果只是对这个提纲念一下的话，大家还是可能想不起来你之前说那么多技巧，哪些是该用，哪些不该用的。就后面的总结就是把你想给告诉大家的那些。重复一下，
好，
然后这个幻灯你怎么，不是，最后这个视频，对，就是35个机器。
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也不会那些视频，你就说这个视频没用到我们这技术，然后下面讲 PPT 里面提到的哪些技术都会在这个视频中有体现。
你这个语言怎么组织？下面我们刚看一张视频，然后这个视频是，手机
是在哪里的？
手机吧在年会中，在今年年会中的做的一个视频。然后呢，它是一个程序员技术宅，就是实现自己的乐趣。
那不是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就说这个视频综合利用了今天演讲的这些，所以才能怎么着。
然后在这个视频内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安卓动画所能够做到的效果。
而且这个上次就提到，因为如果你觉得开篇比较困难的话，可以先放那个幻灯，就先放那个我们晚会的这个视频，啥也不说，看完之后问大家这效果怎么样。 就开始就说想做到这些效果，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你想做
啊，就是因为刚开始，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故事啊，或者什么方法能够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呢，可以直接放着幻灯。以前我也这么干过，就直接放那个动画，而不是那个视频。但这个我们本身这个视频它做的并不是那个节奏很强烈，对吧？
嗯。
所以这个是先放还是后放？
后
放的话就是，那后放就看你怎么切过去。
我觉得你先放后放都能放。
对。
你先放的时候你再说吧，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些视频。我刚才说到这些点，然后都是哪些点都有用的。然后放的时候你就说这个用到哪，那个用到哪。
现在你一共用多长时间？我看，时间还都没用完。还有6分钟，也就是说现在你讲了大概35分钟，还有10分钟，大家也会给你提问。你想这个能提问提多少？
因为加上视频的话，才有35分钟，是吧？
对，你现在讲的快了。
嗯。
你讲的时候，你还没讲慢一点。
讲慢一点的话，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思维会断层，有的时候。
对啊，所以要讲故事。
嗯、
我要不？对哦，你的这个叫什么演讲？刘媛媛，刘媛媛，刘媛媛。